最近数码圈极客湾曝光了手机厂商评测机乱象遭全网封杀的事件，乍一看是一场公关危机，背后的水却很深。极客湾通过技术手段扒出了残酷的真相，国产手机品牌普遍在媒体样机上动手脚，通过修改底层代码、开放温控来作弊跑分，导致媒体测出的数据极其华丽，而消费者买到的量产机却发热拉胯。揭露这种虚假宣传本该受到赞赏，但极客湾等来的却是全网视频瞬间下架和账号紧急封禁。平台给出的理由是讳莫如深的不可抗力，极客湾更是私下确认此次的封杀未走法务，没有律师函或者法院传票，一只无形的巨手直接越过商业纠纷的正当程序，把真相从互联网上抹除了。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测评翻车会惊动行政力量干预？因为这精准踩中了国家科技叙事与龙头企业声誉交汇的高危红线。在经济下行、传统引擎熄火的当下，新智生产力被拔高到了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执政合法性急需一个新的故事来支撑。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春晚越来越浓的赛博朋克味，就能明白过来，那些频繁登场甚至能完成高空翻的人形机器人绝非单纯的科技秀。科技企业早已被供上神坛，成为了披着现代化外衣的政治图腾，承载着中国在国际博弈中弯道超车的宏大叙事。然而当科技被彻底神圣化，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之后，科学的客观性必然让位于政治的正确性。在这个由公权力、资本巨头和内容平台构成的精密闭环中，技术真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常识，它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重写和掩盖的对象。当被视为国货之光的龙头面临着声誉危机时，维稳机器便会毫不犹豫地启动，直接捂住提出问题的人的嘴。
都发生了什么呢？这两周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被迫放假了，所以呢，就静默了一段时间。
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追求商业版图扩张与技术突破的过程中，客观上深刻地推动了社会整体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限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增长，而是全面渗透到了社会运行的机理之中。首先，科技与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彻底重塑了公众的生活方式，移动支付、发达的物流网络和数字化平台的普及，极大地打破了资源与信息壁垒，提升了全社会的运转效率，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其次，先进制造业与新能源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创造了海量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推动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更倒逼了国内基础产业链的升级及科研教育体系的加速完善。然而在肯定这些民族之光时，我们有必要扒一扒中国式民营企业的底色。很多人对本土企业有一种天然滤镜，总觉得他们是在跨国巨头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自家孩子，但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商业史，你就会发现，在这片缺乏独立工会、缺乏真正的新闻自由监督且法治环境长期为地方经济增长让路的土壤里，这些巨头们究竟长成了怎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庞然大物。中国式民营企业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对下实行极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剥削，对上则表现出毫无底线的政治依附，在攫取利润时可以完全无视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而在面对公众批评时又极度渴望动用甚至借阅公权力来进行血腥镇压。这种恶劣的基因是有历史传承的，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当年震惊中外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当年为了在行业恶性竞争中降低成本，同时应对国家关于乳制品蛋白含量的检测标准，国内某几家处于垄断地位的乳企竟然默许甚至纵容向婴幼儿的口粮中大规模的添加三聚氰胺这种剧毒化工废料。这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整个企业群体社会责任感的彻底崩塌。当企业把利润建立在婴儿的肾结石和生命之上时，他们口中所宣扬的社会责任就成了一个极其廉价的笑话。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本土企业信用的第一次大破产，它让公众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在缺乏刚性制约的环境下，资本的逐利本能可以轻易击穿人性的底线。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作恶的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为隐蔽、高级甚至具有系统性。就拿前几年风头无两甚至在市值上一度逼近阿里腾讯的拼多多来说，这家主打下沉市场把砍一刀植入几亿人手机中的电商巨头，几乎是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的现实翻版。为了在惨烈的电商厮杀中脱颖而出，拼多多在内部推行着极端的高压统治，强制超长工时，对员工实行全天候的监控，甚至连员工离职后的去向都要严密的追踪防范。这还不算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他对消费者的态度。根据 CNN、彭博社等多家国际权威媒体和网络安全机构调查曝光，拼多多在其 APP 中植入了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代码，这些代码利用了安卓手机系统的底层漏洞，能够绕过用户的安全防线，非法提升自身权限，不仅阻止用户卸载该应用，还能肆无忌惮地监控用户在其他 APP 上的活动，读取私密数据，甚至擅自更改手机系统设置。 因为这些严重的违规操作，谷歌 Play 商店在当年3月份直接将拼多多的 App 做了下架处理，并向用户发出安全警告。无论是往婴儿奶粉里掺三聚氰胺以欺骗氮含量检测仪，还是往电商 App 里植入木马漏洞以欺骗手机安全系统，亦或是像极客湾揭露的那样修改送测手机的底层代码来欺骗跑分软件，这三者在内在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一种刻在中国式民企骨子里面的捷径文化与作弊基因。他们的价值观里，消费者不是需要被尊重的服务对象，而是可以被随意收割监听的数据矿财。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底线，而是用来寻找漏洞的挑战目标。他们所理解的社会责任，往往只存在于灾害发生时向灾区捐款后铺天盖地的公关通稿里，或者是在春晚舞台上配合宏大叙事展示几台毫无感情的机器人时那信誓旦旦的口号当中。一旦触及到最核心的商业利益、产品真相和内部管理黑幕，他们会立刻撕下伪善的面具，露出锋利的獠牙，用最冷酷的手段解决到提出问题的人。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资本与公权力的边界时常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相互借用的交融状态。企业不仅学会了利用现有的法律工具进行防卫，更精通于如何借用国家的暴力机关、维稳系统和言论审查机制来替自己的商业利益看家护院。企业的法务部正在悄然异化为赛博空间里的民间衙门。2018年的鸿茅药酒跨省抓捕案，将地方企业的野蛮做派展现得淋漓尽致。广州医生谭秦东仅因发表一篇指出该药酒隐患的科普短文，便惹怒了内蒙古的企业。当地警方如同接到圣旨，跨越千里将其抓捕，并关押了97天。在这起恶劣的案件中，地方警力彻底沦为了纳税大户的私人武装。在资本与权力的结盟面前，科学常识与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堪一击。相比传统企业的简单粗暴，现代科技巨头碾压个体的手段更系统且更冷血。在著名的华为251事件中，老员工李宏源在拿到合法的离职补偿9个月后，竟被华为以涉嫌敲诈勒索等罪名报案，惨遭关押251天。若非他凭借谈判时的录音自证清白，极有可能深陷牢狱。这绝非是一时的傲慢，而是巨头精心设计的威慑策略，警告所有试图与公司博弈的人都将面临身败名裂甚至牢狱之灾的风险。对外，巨头们同样重拳出击。近期小米起诉自媒体 Auto Report 汽车产经名誉侵权，一审胜诉并获赔500万天价罚单。这笔核弹级别的巨款不仅是为了弥补损失，更是为了杀鸡儆猴。在资本主导的合法恐吓下，一篇文章就可能让人倾家荡产。科技媒体圈步入寒冬，再难有敢于对巨头提出严厉质疑的声音。然而，无论是华为的刑事控告，还是小米的天价索赔，至少在形式上还披着法律的外衣。最可怕的不是企业公关翻车，而是公权力直接介入，把商业危机强行拔高成政治红线，在绝对的行政命令面前，根本没有你讲理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近期的一场闹剧。罗永浩因为西贝莜面村事件被短暂封杀。2025年9月，向来嘴大敢言的罗永浩在微博上吐槽了一句，说知名餐饮品牌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这下捅了马蜂窝，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立刻跳出来反击，坚称西贝没有预制菜，并扬言要对罗永浩提起诉讼，指责其极大伤害了西贝的品牌声誉。罗永浩也不甘示弱，直接悬赏10万元，公开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双方在网上你来我往，眼看就要变成一场关于餐饮行业底线的大辩论。按照正常人的逻辑，这种事儿就应该让子弹飞一会儿。企业有权利自证清白，公众人物也有权利提出质疑，真理在辩论和证据中自然会越辩越明，这也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必经之路。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出现了，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罗永浩的账号和西贝贾国龙的账号双双被社交平台直接禁言。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飞甚至亲自下场发文暗示，以后想论战还是通过媒体采访的方式进行吧，别在平台上吵了。一向桀骜不驯的罗永浩随后也只能在朋友圈无奈地表示，闹腾了一天终于可以忙正事去了，西贝的口水战戛然而止。平台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各打50大板，强行捂住双方的嘴？因为当下的网络治理逻辑中，任何可能引发广泛社会关注、撕裂公众情绪、引发群体性对立的公众讨论，都会被行政系统视为不可控的舆情风险。最重要的是，这背后站着一个极其强势的主导者，国家网信办。近年来，国家网信办频繁高调的组织展开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官方的会议通告里说得很明白，当前网上针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虚假不实信息时有出现，损害了企业品牌形象，挫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甚至危及了就业和民生。为了保护这些企业的合法权益，网信部门专门设立了涉企侵权举报专区，优先受理那些侵害企业名誉的举报，严厉打击所谓的网络黑嘴。各大平台为了自保，自然是积极响应， 对多名汽车科技领域的 KOL 实行了禁言、封号、剥夺广告收益等一系列的严厉制裁。不可否认，互联网的确存在以此谋生的敲诈勒索者，但致命的问题在于，谁来界定什么是敲诈勒索，什么是恶意抹黑，什么是虚假不实？当企业拥有了直通网信部门的举报绿色通道，当优化营商环境成为了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时，企业就获得了一张免死金牌。媒体正常的监督曝光，消费者合情合理的差评，技术人员硬核客观的测评，都随时面临着被扣上破坏营商环境大局的政治帽子。极客湾的封杀事件正是这种维稳逻辑演变到极致的产物。极客湾指出宋策手机作弊，这在计算机科学上是一个可以被反复测试、被严谨复现的客观事实。如果厂商觉得委屈，大可以像小米那样去法院起诉，但在国家一巨头平台的权力套娃机制下，走法律程序太慢了，而且存在不可控的风险。于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网信系统的风控雷达。极客湾的曝光引发了公众对国产科技自强自立叙事的信任危机，这就触及了当前的政治红线。为了维护这套宏大的科技叙事，为了保护那些在国际博弈中被赋予厚望的龙头民企的伟岸形象，行政力量越过了所有法律程序，用一条冰冷的不可抗力代码，让那些关于温度、帧率、降频的物理真相彻底消失在赛博空间里。近年来针对部分企业的严厉整顿，常被外界误读为旨在全面恢复公有制的国进民退。然而这种看法低估了体制的政治实用主义。在应对西方技术封锁与经济转型的当下，决策层深知单靠国企无法打赢科技战。华为、比亚迪等民营巨头在科技突破与国际竞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已经演化为高度政治威压下的选择性共生。国家无需强行将巨头收归国有，而是为其提供顶级的行政保护伞。双方达成了一种隐秘契约，只要企业的技术路线高度契合国家宏观战略，并能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充当民族脊梁，国家机器就会动用维稳和舆论风控系统为其保驾护航，甚至出手替企业抹平负面杂音，默许其强硬的内部管理手段。但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这种国家级保护有着严苛的政治前提，民营企业必须彻底毫无保留地让渡政治独立性与社会自主权，心甘情愿地成为国家宏大叙事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在这个交易中，中国民营企业彻底丧失了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独立主体的尊严。他们在面对弱势的消费者、被剥削的员工以及试图进行监管的独立媒体时，表现得颐指气使、张牙舞爪，但在面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行政权力时，他们又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所有的巨头心里都非常清楚，自己今天能够调动网信办来封杀一个数码博主，封掉罗永亨的账号，明天网信办同样可以因为一个高管不合时宜的发言，或者因为某种突然转变的政治风向，让整个数百亿市值的企业在一夜之间从中国的互联网上社会性死亡。这种特权是恩赐的，也是随时可以被无理由剥夺的。正是这种深层的不可名状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式民营企业家群体普遍的畸形心理，既极度傲慢又极度谄媚。这是为什么当今的中国科技企业越来越热衷于把自己包装成民族英雄，把买自家手机与爱国主义深度绑定。这不仅仅是精明的下沉市场营销，更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政治表态和自我防卫。当你成功地将自己的品牌声誉与国家的科技叙事融为一体时，你就穿上了一件免死金牌，任何对你的产品散热不佳、屏幕偏色、底盘异响的技术批评，就顺理成章地被转化成了恶意抹黑民族企业、破坏国家营商大局的政治错误。芯片频率多少、设备发射几度，这些本是测一测就能得到结论的客观数据，但是在当下的语境里，技术被强行绑定了太多的国家面子，哪怕你是出于保护消费者，拿着严谨的测试数据说真话，也会被视为一种冒犯。于是为了所谓的保护营商环境，行政力量强势介入，直接掐断了市场基于真实质量反馈的沟通管道。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企业心照不宣地当起了帮凶，面对市场检验和媒体监督，他们不去遵守透明的商业规则，反而本能地躲进了权力的保护伞下。这种对特权的路径依赖，说明他们表面上是现代科技巨头，骨子里玩的仍旧是拉帮结派、仗势欺人那一套。当权力背书、资本主导、平台限流共同组成了一道护城河时，理性的声音就被抽干了，创新的土壤也就板结了。如果说专业媒体揭露的造假会被不可抗力全网封杀，那所谓的科技繁荣只是一个失去了纠错能力的空壳。当科学真相被消解，最后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下那些被权力精心修饰过的正确现实了。